回来到呢我们的这个讲义齁。那刚刚啊我们谈到呢这个顾颉刚齁，其实呢这个学术的典故啊齁，这个顾先生啊还有几个啦，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齁，那我们就不要再继续提齁。那像这种啊顾先生那个故事啊，其实呢也后来啊很多的学者呢也把它当作是一个教学上面的一个反证齁，反过来的证明呢、啊、也就是说当我们太过于执着单一的思考的时候，那经常呢都会呢偏误，产生一些偏误。好，因为呢你不去呢多元的去把这个材料呢它真实的意义或真实的价值呈现出来，而是你心里面早就已经有一个想法，你心已经定下了一个结论了，然后呢你在呢做收证啊、哦、你在做呢这个援引的时候呢，当然就是朝着你这个想法好去找对你有利的证据嘛。好，所以呢这个不是一个正确的，也不是一个应该有的学术的态度。好，所以呢像这个我经常哦在硕士班的课博士班的课也都把它拿出来当作是一个负面的例子。好，让大家呢可以去呢了解到齁、哦、就是我们在做询问的时候呢材料它是客观的，所以我们要把所有的材料摊开来。好，然后呢一一去解释，而且是公平的去解释，做出来的答案才是正确的。好，那像顾先生因为他受到了时代的影响，因为他民国初年嘛，几十年前的事情了。好，所以呢对于他的这种想法或许我们还可以情有可原哦。但是呢晚近，好，如果呢还有这样子的比较走偏锋的想法，那实在是有点让人觉得不知该如何是好齁、哦、甚至于会落为贻笑大方的这个话题齁、哦。我讲一位中国大陆的一位齁、哦、学者齁、哦、他年纪大概也五六十岁了吧，那我就孤影其名。我读过他的一本书啊，他谈到呢北美的印第安人啊，北美的印第安人，他说啊那个印第安呐、啊、我们现在写成汉字就是写成印度的印吗？好、啊、地方的地吗？好、啊、然后呢安全的安吗？好、啊、他说呢这个印第安呐、啊、根据他的考证啊，好、啊、他应该是呢在殷商时代的这个殷族啊，殷商这个民族啊，好、啊、他们呢从西伯利亚好，然后呢通过了白令海峡到达了阿拉斯加，然后呢散布在北美齁、哦、洛基山脉这一带。好、哦、所以呢他说北美的印第安人的老祖宗其实是殷商民族迁徙过去的。好，那基于呢这样子的一个思考，所以他认为齁、哦、那个印第安啊这个写法是错的。他应该要写成殷第安，殷商的殷啊，也就是说啊找一批的移民，他们啊到了这个北美大陆去之后呢，诶后来呢在那个地方繁衍生息啦，然后呢后面的殷商的移民啊又迁徙过来北美大陆的时候呢，他们啊碰面的时候呢就会打招呼啦，诶印第安啊，就是呢我们啊这个殷商民族的老家呀，好不好啊。大家听完了这个说法之后心里面应该有很多的问号吧，诶不是吧，这个印第安他应该是一个美丽的误会，对不对？好，因为呢谁最早发现印第安人，北美的印第安人，哥伦布当年发现美洲大陆的时候，他误以为他到哪里了，他以为他到印第啊，他以为他到了印度了，所以他把呢北美的原住民啊以为是印度人，所以也称他叫做印第安。哇，我们这一位大陆的学者居然哦能够呢东拉西扯，扯到殷商民族迁徙，而且还要把印第安人改成叫印第安人，哇我真的是佩服他老兄啊。哦，所以像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谬误啊，可是他也讲得振振有词哦，而且还印成书哦。好、哦、而且你在台湾我也买得到啊。好、哦、所以他在全世界大概汉学界的流通的这个量也蛮多的哦。好、哦、所以哦文章千古事啊，好、哦、得失寸心知啊。所以呢我们今天写文章写书啊，好、哦、其实你一旦公开出版了大家都能够读得到。尤其现在呢很多的文献都是上网，你只要上网 Google 一下，人家就看得到你文章写的内容是什么。像这样子真的可能就会贻笑大方了哦。好，所以对于我们哦所思所感，我们把它呢写成文字，一旦形成了文字之后呢，大家还是要特别的留意小心，因为它可能就会传诸久远。好，可能几百年之后大家还看得到你的说辞哦。好，所以呢不要让 自己的当时错误的思考，然后呢成为子孙好拿来当做负面教材的例子齁。好，那我们再往下看，我们看到第九十四个姓氏哦，孟。好，孟这个姓氏的话呢，在台湾哦没有进入到前百大，那么在中国大陆则有呢84大姓之说齁。好，孟氏的起源有三个。好，那么第一个起源呢是呢春秋时代鲁庄公的庶兄，好，也就是呢鲁桓公的儿子，叫做庆甫。好，那先前我们曾经讲过嫡跟庶的差别，对不对？好，所以呢虽然说啊这位庆甫呢是鲁庄公的哥哥，不过因为他是庶，他不是嫡，好，他不是呢正妻所生，所以呢他原则上没有继承的资格。好，所以呢这位庆甫呢后来在呢这个鲁桓公的时候呢就授为这个孟孙氏，也就是说他就已经成为一个贵族了，虽然说没有办法呢让他呢继承国君齁，可是呢他的父亲还是认为让你呢可以呢独立成一个氏族啊，齁，也是呢对你的一个恩赐齁。那么后面又挂号呢又继了一个仲孙氏，哎呀大家会觉得很奇怪，那到底是孟孙氏还是仲孙氏呢？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其实在左传里面齁，跟春秋经齁，这一个经一个传，他称呼呢庆甫的这个氏族啊他就不同，好，一个称孟孙，一个称仲孙，好，所以呢变成说这两个说法呢都同时存在，好，到底哪一个是比较好，当然学者们历来都有讨论啦，不过我觉得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学术课，好，我们就让大家知道孟孙就是仲孙就可以了齁。那么孟的话呢其实我们先前跟大家讲过，他是呢排行里面排老大，排第一，那除了伯之外的话呢孟也是第一的意思齁。好，那所以呢他是庄公的哥哥嘛，虽然说他是庶没有呢继承权，可是就兄弟排行来说他还是呢大哥，好，所以呢称孟。那么在古书里面也有一个说法大家参考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伯跟孟都是长子，可是呢如果我们从嫡庶的观念来看的话呢，如果是嫡长子他用伯，如果是庶子的话呢他是用孟，好，所以呢从孟这个字你还是可以看得出他是嫡还是庶，好，这由此一说齁，大家参考一下齁。那当然齁，像这种类似的说法呢在古书里面啊其实很多，好，但是呢我们都没有办法去说谁一定正确或谁一定是不正确，好，因为呢本来齁古书的记载它就是很多元的来源，它来源很多，而且呢我们不要忽略了它时间的因素，也就是说即使是这个风俗习惯它还是会随着时间改变的，好，所以你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好有流传这个说法，或者是哪一个地区它有这个说法，所以在古书里面同样一个事情它可能有好几种说法，我们应该要用更开阔的角度去思考，好，因为呢它记载在文献里面的时候呢时间的因素它就被压缩了，它就扁平下来了，它就变扁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来源是什么时间，空间的问题它也变扁平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说法是哪一个地区，好，所以我们只能够让它同时存在，如果有更多的证据的时候呢我们再来做讨论，但是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让它多元存在就可以了，好，好，那我们看到齁，那么后来呢鲁国呢就发生了内乱啊齁，这个庆甫呢他就呢杀了齁两位国君，齁这个鲁君子班，这个子班啊刚即位没多久就被庆甫给杀，后来呢紧急又立了另外一个国君鲁敏公，鲁敏公呢做了两年的国君，后来又被庆甫所杀，齁，所以这个庆甫的话呢其实齁就是当时鲁国政治的乱源啊，所以呢民间有一个说法说庆甫不死鲁难不已啊，齁这个混乱的源头就他嘛，齁，但是呢后来呢这个庆甫呢他就在鲁国就混不下去啦，就跑到了莒国去，后来还是被逮了回来，逮了回来之后呢这个庆甫知道他自己罪孽深重，所以半路呢就自杀了，好，那么庆甫死了以后呢他的长子呢公孙敖啊，好，那就回到了鲁国去，然后呢继承他父亲的那个氏族齁，就是孟孙或仲孙啊齁，所以后来呢这一支的子孙就以孟齁作为姓氏齁，这是孟姓的起源之一齁。第二个起源是呢一样在春秋时代，鲁卫灵公有一位庶兄 好，叫做公子挚，他的字叫做公孟，好，所以后代呢就以呢这个字的孟作为呢姓氏哈，那么也流传下来哈。那第三个来源就是呢，哦，一样啊，是魏国，魏国还有一位魏襄公的儿子啊，他的名字叫做公孟，所以他的子孙也以公孟为姓。后来这个复姓呢，又把它简化为哈单姓的孟，好，所以呢也有另外一支哈是从这个魏襄公的儿子这一支流传下来的。好，所以呢来源啊很多啦齁，那当然少数民族也有呢姓孟的齁，那就不在话下，就请各位呢好同学啊自己参看齁。那谈到这个姓孟的历史人物的话呢，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孟子啦。好，孟子的话呢本名啊叫做柯，那字的话呢叫做子瑜，那瑜呢就是车子的意思，好，所以他的名跟字呢就有很密切的关联齁。他是战国时代的邹人齁，这个邹这不卷舌哈，哎，我刚刚才发现仪真也是姓这个姓氏哦，邹这个姓氏哈。好，那么他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好，那当然哦，也是儒家很重要的学者哈，而且他跟孔子并称为孔孟哈。那么现在我们都知道哦，有所谓的四书，对不对？四书的形成其实是很晚的了，好，因为到了南宋的时候呢，朱熹才把呢这四本书跟四篇文章啊集结在一起齁，然后呢后来影响力啊在明朝跟清朝啊在科考的推波助澜之下，四书的影响力有渐趋凌驾于五经之上的这种状况。齁，所以呢后来我们读书人啊齁，读书呢一定先从四书入手。齁，五经呢因为篇幅很大，所以呢五经通常我们很难都能全通。所以五经你能通一经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四书因为它篇幅不长，而且呢又呢跟儒家的思想的关联最深，好，因为它是直接是儒家学者的论述嘛。那五经的话，六经的话呢是古代的文献流传下来的，孔夫子当年把它当作教材来教学生，所以它跟儒家的关系又隔了一层，好，所以呢如果是研究儒家思想，大概从四书入手是最直接的齁。啊，那四书的话呢是哪四本书，就是论语、大学、中庸，然后孟子，对不对齁，这样子的读法是正确的齁，这样子的排序是正确的。因为这四本书刚好对应到了儒家四代的代表人物。齁，论语的话呢是代表孔子，虽然说论语不是孔子自己写的齁，但是里面的言论都是孔子的思想表现齁。然后呢学庸嘛，大学是代表谁呢？是曾子。好，因为曾子是孔子的嫡传嘛。中庸的话呢是子思的思想论述。好，那所以呢他是第三代。那子思呢是曾子的学生。那子思又是谁呢？他又是孔子的孙子。好， OK， 好，然后呢再来就是孟子这本书啦。孟子这本书的话呢，孟子自己本人他大概有着手编纂一部分，那么另外一部分的话呢是孟子的学生来编纂的。那当然后来孟子学生的学生也有去参与后半段的一些编修的工作，好，所以呢也算是呢他孟子的三代的这个人物啊，孟子本身、孟子的学生、孟子的徒孙，好，一起呢编纂这本书哈。所以孟子这本书当然就是标志着孟子的思想，好，所以呢四书刚好标举了四代儒家学者的思想渊源齁。那么孔子的话呢我们都称他为至圣先师嘛，那孟子的话呢我们称他为亚圣，好，所以呢在儒家的体系里面齁，他们两位呢是至尊至重的齁。那孟子的思想呢在当时来讲呢算是呢很前卫的啊，比如说他在呢政治理论上面他就提出了民贵君轻啊。好，因为呢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尤其呢在先秦时代齁，那么贵族以上所谓的这些卿大夫啦，甚至于是国君啊，他们都是高高在上的统治者。那老小老百姓呢就是呢被剥削的、被压迫的。好，所以呢孟子提出了这样的想法齁，把它倒反过来，认为呢这个老百姓才是国家的主体，好，所以呢这个是颠覆了当时的贵族的思想，所以呢是一个划时代很前进很前卫的思想哦。 好，当然现在我们都会认为说啊，这个也没什么了不起啊，那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身处在民主的时代，你当然觉得了不起。可是你要想想看，2000多年前在那样子的政治氛围、这样子的文化背景之下，孟子可以鼓吹这样的思想，是了不起的，真的了不起的哈。那当然，他在人性论的阐述上面哈，其实呢也有他非常这个独树一格的角度哈。那么在人性论的探讨上面啊，其实呢也有不同的几个主张啦。好像告子，告子的话呢，他就认为说呢，食色性也吗？好，大家都以为这一句话是孔子讲的，其实不是，好，是告子说的哈。那个告就是我告诉你一件事，那个告，告子。那所以他讲的这个食色性也，这个性，哎，他就跟这个孟子讲的，好，人性本身的那个性，同样是一个字，可是它的内涵是不同的哦。好，所以呢，我们谈到人性论的时候呢，必须要先搞清楚那个性的定义在哪里。好，告子讲的那个性，他认为哈，那个性的层次呢是比较，就是它是比较低的。好，我们讲一个比较简单的说法，那个性呢，就是人跟所有的动物一样都有的。那我习惯，我就把它称之为叫做动物性。啊，人有没有动物性呢？要啊，你要吃，要喝，对不对？要排泄，那当然也要繁衍后代吗？那你跟哪个动物都一样吗？哦，所以那个是人跟动物一样的，所以那个是层次比较低的性。那么孟子讲的这个性，他讲的是什么？他讲的是人才有的那个所谓的人性，动物是没有的。好，所以那个层次是不同的哈。好，所以呢，告子认为啊，那个动物性呢，没有什么善恶，无善无恶，无善无恶。好，你不能说吃饭是恶吧？你不能说睡觉是恶吧？不能这么说，对不对？因为那个是身体本能的一种作用嘛。好，所以它本身无善无恶。但是如果不加限制，往往这种呢动物性都会趋向于恶。好，了解我的意思吗？家里面有没有养过宠物呢？有，对不对？好，比如说我们养小狗，养小狗的话呢，这个小狗你就必须要训练它。好，有些这个狗爸爸、狗妈妈很厉害。我讲的是人呐，哈。啊，饲主啦，哈，这样讲好像有点怪怪的。有些饲主很厉害，他会训练他们家的小狗，哎，在什么地方固定在这个地方，这个大小便，对不对？他就不会哦，弄得家里面一团乱，所以他就要训练的。但是如果你没有训练他呢，他就是走到哪里就排泄到哪里嘛，哦，所以呢，那如果呢你没有去加以限制、加以训练，那当然就是会造成很多的后续的一些麻烦呐，当然在动物界，他认为那是很正常的。可是以人的角度来看，哎，你就是不乖哦，没有按照这个规矩啊，哦，没有指定的在什么地方大小号，哦，那就会哎有一点惩罚，对不对？好，所以呢，一样哦，这个动物性啊，如果呢没有加以控制哦，都会流于恶。那人也是一样啊，人不都好逸恶劳吗？有这种呢天生的劣根性啊。对不对？如果没有加以后天的教育，没有师长的训诲，啊，父母的提携教导，人都是好逸恶劳的啦，对不对？能坐着干嘛站着？能躺着干嘛坐着？能睡着干嘛醒着？对不对？好，所以呢，你说那个是人的动物性，对啊，它是人的动物性啊。可是你不加以限制跟规范，往往都会趋向于负面。好，所以呢，荀子跟孟子他们都谈性，可是请注意哦，荀子我们都误会了哈，哦，说啊，这个荀子啊，好像啊，这个出发点是比较黑暗面的，他认为说荀子是人性本恶，不是哦，不要误会荀子哦，荀子从来没有说人性本恶哦。好，荀子讲的那个性，他的层次是讲动物的性哦。好，就是我刚刚讲的那一段。好，动物的这个性本来也是无善无恶，可是呢荀子认为如果你不加以控制，不加以呢训练或规范，它通常会趋向于恶。好，所以呢在荀子的思想里面，什么东西很重要？礼很重要，礼貌的礼，他要用礼来规范你啊，你的动物性。好，那么荀子有没有谈到像孟子一样的人性呢？有，他也有谈到，但是他没有琢磨那么深，他比较 务实的去谈一些这个人在修为的过程里面必须会碰到的要去解决的一些难题。好，所以它的重点在于呢层次比较的那个性，所以它要呢化性起位。这句话呢很多人也误会了。好，很多人都一样哦，把化性起位的性啊，把它理解为跟孟子一样的那个人性的那个层次齁。化性起位齁。从字面上来看误会就大了。所以呢很多人说你看荀子啊，哇这个人好黑暗哦，他要我们啊矫揉造作。好，不要呢发挥我们的本性。所以呢我们要用伪装的面貌来面对世人，当一个假好人，当一个面具人。不是的，大家不要误会了荀子了，否则的话呢荀子也不会跟孔子孟子并列为儒家三哲，对不对？那个位是人为，也就是说这个层次比较低的性啊，事实上是靠着后天人为的努力可以去变化的，所以他谈的还是这个性。那人性的部分他没有谈很多，因为他认为人性的部分孟子已经谈得很清楚了，那不需谈，不需要谈了。他是补充了孟子没有谈到的人性的那一块，他来做强调，而且跟他自己的学术的趋向是比较一致的，因为他看重的是人在生活上，人在这个人世间会碰到的问题，会碰到的难题，所以人应该要有积极的作为来改变。这个是后天的人可以努力去改变的，所以他谈的重点在这一块。人性论他不多谈，因为孟子已经谈过了。好，了解我的意思齁。所以化性起位就是呢，动物的性是可以变化的，可以靠着后天的人为，后天我们所学习礼仪规范可以来改变的。好，所以不要再误会荀子咯，他跟孟子是一样伟大的，只是他们谈的层次不一样，他们谈的趋向都是往人性向善的这个方向来谈的齁。好，诶怎么感觉好像在谈荀子齁，其实重点在孟子啦，只是大家对孟子很熟啦。好，所以呢我们就顺便的齁把千百年来齁受到很多齁这个冤枉的荀子齁稍稍的为他平反一下齁。那孟子的话呢，当然他在后世的影响齁相当的深刻齁，尤其啊他谈重点齁他谈在义这个字齁。所以呢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说法呀，说呢这个孔孟荀啊儒家三哲啊他们的中心思想呢都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好，孔子的中心思想是哪个字呢？就是仁这个字。好，仁义道德的仁齁。那么孟子的话呢，他在学说里面啊经常谈义利之辩。好，要重义轻利。好，所以他的重点呢在于义。那荀子的话呢重点在哪个字呢？在礼，刚刚提到了嘛。好，啊其实呢这儒家的这三哲的重点啊其实就刚好呼应了孟子他所提出所谓的人有四端。好，的这个内容。四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了，对不对？好，有稍稍提到我们在台湾有一位媒体界新闻界的算是老前辈叫李四端吗？他那个典故就从这个四端来的啦。四端的话呢是哪四端？仁义礼智。好，所以呢很好记啊，前面那个仁义礼就是儒家三哲的中心思想。好，好，所以呢孟子的话呢，大家研读他的典籍，好，去了解他的行事作风大家对他也很熟悉齁。那他还有另外一个为人津津所乐道的，就是他喜欢跟人家辩论他认为真理越辩越明所以呢他喜欢呢去讨论事情那讨论到最后呢当然就会斗讥讽就言语上面都会有一些讥讽所以呢很精彩齁。那所以后代有很多的像古文家他们学文章的章法还有立论的基础都是从孟子开头的。好，所以呢如果是学孟子出身的古文家像他这个论辩对于事情的分析条理都会很清楚。好，这个是孟子那再来我们看到呢另外一位孟姓的历史人物是孟浩然好，孟浩然也是呢唐代很有名的诗人那他的诗风呢跟王维就比较趋近，而且呢他跟王维的这个时代也比较接近都是属于山水田园派那这个孟浩然 这个有一首诗很有名，收录到了这个《唐诗三百首》。好，诗名叫做《春晓》。那孟浩然的话呢，他自己啊，在官场上哦，其实呢也是起起伏伏啦。好，虽然呢有当官的这个资历哈，但是呢也没有真的飞黄腾达。好，所以呢他后来呢就呢比较转于呢全力去创作诗歌。好，然后呢所以呢心向往山林哦，所以呢他所这个创作的诗歌呢也就比较趋向于啊田园山水哈、这一个境界哈、那当然不见得说啊我们把它归类为山水田园派的诗人，他的作品全部都是山水田园，不是的，他只是说他整体的趋向比较呢往哪个方向来呈现。好，不代表他全部都是如此哈、就比如说我们以下面那位孟郊啦，好、他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孟郊好、他跟呢贾岛并称。好，贾岛的话呢大家对他也比较陌生齁、各位可以看一下在第三行齁、这贾岛跟孟郊啊他们时代也趋近，好，然后呢诗风也很雷同，好，所以呢有一个说辞说他们两个人啊叫交寒岛兽。什么叫做交寒岛兽？好，就是呢孟郊啊他呢这个写诗歌啊经常呢都会比较呢用一些冷僻的典故。好，这个读起来呢就比较吃力一点。那贾岛的话呢他的文字呢就比较精炼，没有一些哦词藻。好，那你说呢词藻太多当然也不好啦。好、就是上个礼拜我们谈到像晚唐啦、晚明啦、到了时代的朝代的末流的时候呢通常啊都会犯一个毛病哦，就会呢不断的去堆砌词藻，让那个文字的形式哦看得很华美，可是呢内容却很贫乏。好，但是呢你没有词藻读起来呢也就有点枯燥无味，没有什么文学的乐趣哈，没有那个趣味性。所以贾岛的话呢大家对他的考评啊就是用兽这个字太过于绝兽了，没有一些词藻来哦做一些这个增添哦他的诗啊的气息哈、所以他们并称交寒岛兽。那如果我们以啊传统的唐诗的分派的话呢，他们这两位呢又把它归纳为奇险派，跟韩愈一样，好，很奇特，好，然后呢冒险的险，奇险派。好，可是啊我们在这个唐诗三百首里面啊就有一首孟郊的名著啊，而且这一首名著呢每一年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就会呢被拿出来唱一唱。孟郊有一首诗叫做《游子吟》，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有吧，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好，那请问这一首诗孟郊的名著，请问他哪里寒了，他哪里奇险了？没有啊，他不寒又不奇险啊。好，所以呢我们要让大家有个观念，就是我们在文学史上在诗学史上把它做某一个派别的分类，不代表它全部的诗都是那个风格。好，所以像孟郊那首歌那首诗啦，这个名闻千古，可是不寒不奇险，对不对？好，所以呢可以以它这个作为一个例子。那当然哦，孟郊他自己个人的身世哦，各位可以来参看一下哦。其实他也是哦，在官场上很不得意啦。好，而且他自己呢，后来因为官场没有太多的发挥哦，所以他就比较重情于山水啦哦，所以政务呢迟废。所以呢，如果以一个朝廷的角度来看，他不是一个好公务员呐。好，因为到了后来呢，就比较重情山水啦，啊，公务呢就废弛哈、就找他的副官，找他的下属啊去处理啊，自己呢就游山玩水去了，创作诗歌去了，齁，这也不好，齁，所以呢这个每一个人的性格啊其实都是很多元的啦，齁，所以我们可以呢借着这样的机会齁、去了解多一些历史名人，齁，了解他们的这个思想，了解他们的人生观，齁，这个也给我们一些齁、这个作为借鉴跟参考齁、好，那下面这个姓氏呢齁、这个姓氏很少见齁、在中国大陆跟台湾啊都没有进入到百大齁、平这个姓氏齁、那么它的典故来源呢，它的起源齁、是起源于啊齐国，春秋齐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算是呢卿大夫齁、也就是后来我们俗称的宰相啦齁、叫做晏婴啊。那么晏婴的话呢字叫做平仲 好，那当时呢辅佐齐景公，好让齐国呢能够呢跻身啊当时国际的一流强国啊，好，所以呢是晏婴的功劳齁。那晏婴呢很矮小，可是呢足智多谋，好，所以后来呢晏婴的子孙啊就以呢他的字里面平仲的这个平为姓氏齁。那所以呢又有一支好改姓为平。那晏婴本身是姓晏嘛，所以他就是从晏姓派生出平姓出来齁。那大家都知道晏婴啊个头矮小，他到底有多矮呢？你觉得怎么样的高度算是矮呢？啊，大概几公分？一米五，对啦，是比较矮啦齁。不过我跟大家报告，古人平均身高也不高啦，好，大概160多嘛，170嘛，就算很高了嘛，那一米五也就是算矮，可是没有特别矮。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史记里面司马迁有提到他的身高，齁，他的身高有多矮齁。我们在汉朝的时候啊，在汉朝的时候呢，一尺齁是23公分，齁，春秋时候的一尺是21.3公分，齁。那如果我们以司马迁的算法来算好了齁，以汉代的算法来算好了齁，一尺算23公分嘛，司马迁说他身高不满五尺。23乘以5嘛，就是115公分嘛，对不对？他身高没有115公分啊，115公分大概这边吧，对不对？腰上了不起这么高嘛，对不对？好不好？不满115耶，所以呢他那个不叫矮，用我们现在话来讲叫侏儒，叫侏儒。那个古代西方也一样啦，这种侏儒啊就是什么，就是王公大族的弄臣嘛，当作小丑一样来娱乐，来取悦那些贵族的。好，所以呢他这么矮啊，他当然有些人就不服气嘛。好，尤其外国人就说，你们怎么派一个侏儒呢，好，来当使节当大使。好，所以呢有一次晏婴代表齐国啊出使楚国。那当时的楚王啊，他就知道哦，晏婴是一个矮冬瓜，好，是一个侏儒。可是呢，他也知道呢，在国际啊、外交圈啊，这个晏婴啊是大大有名啊，好，是齐国的这个名臣啊。他呢，楚王就不服气，他就呢要呢这个借机啊要羞辱这个晏婴啊，事实上就是羞辱齐国啦，好，因为他代表齐国嘛。那这个故事大家都听过，对不对？他就叫那个国都守门的说，晏婴的这个使节团，这个齐国的大使团来的时候呢，不可以开大门啊，要羞辱晏婴嘛啊，结果他就不开啊。然后呢，晏婴就说啊，这个啊，我如果今天来到一个大国啊，啊，应该要从大门出入啊，你要我从这个旁边的那个。这个什么狗洞出入哦，那也可以啦哦，那我就当作来到狗国好了哦。所以呢，哇，这个守门的人啊，一听不得了啦。如果呢，真的让晏婴从旁边那个小洞啊、狗洞进来啊，那我们就当场变狗国了。好，所以呢，就只好呢开大门迎接齐国使节团啊。然后呢，楚王听了以后呢，气炸了。这一招呢，没有羞辱到晏婴啊。好，隔天啊，亲自接见他的时候呢，由我自己呢亲自披挂上阵来羞辱他。哦，就见到了晏婴啊，就跟他说，哎呀，晏婴大夫啊，这个你们齐国是没人才了吗？对不对？怎么派你来呢？就一副很不屑的样子哦。那晏婴就说，哎呀，报告大王啊，这个我们齐国人才济济啊，可是呢我们啊是有制度的，一流人才到一流的国家，二流的人才到二流的国家，我晏婴啊在齐国呢算三流的人才，所以今天来到贵国。哇，当场楚王啊面子扫地啊，对不对齁？所以啊，哎，这个齁，足智多谋齁，然后呢反应很灵敏齁，所以呢真的齁保住了他齐国的这个脸皮齁，没有丢脸啊。啊，那当然晏婴齁有很多的事迹都记载在一本书叫做晏子春秋。齁，晏子春秋各位看到它也叫春秋齁，那春秋的话呢，其实齁广义来讲的话呢，它就是史书啦。好，所以呢除了晏子春秋之外，在先秦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什么，就说吕氏春秋嘛，好，吕不韦我们先前有讲过他的故事啊。好，那还有另外一本书叫做吴越春秋， 好，记载吴国跟越国的故事的历史的哈。那所以春秋其实它是史书的范畴。好，那么晏子春秋是不是都是晏子写的呢？不是哈，晏子春秋啊是后人以晏子为主角，好去收集他的一些这个言行轶事，然后呢把它编转成这本书。好，所以里面啊主要的人物当然就是晏子嘛。那还有呢跟晏子同时期晏子所侍奉的齐国的国君齐景公，所以里面有很多是晏子跟齐景公的对话，那也旁及到一些相关的这个历史事件。好，所以呢晏子春秋齁是去考证去了解晏子呢言行的一部典籍齁。那么我们再回来齁这个平信齁。那么平信的话呢还有另外一个来源齁，就是战国时代韩哀侯齁有一个儿子齁，名字叫做诺，受封于平邑。齁，所以后来呢这个平信也有一支齁是从呢韩国的这个公主啊好去派生下来的齁。那因为韩国这个公主呢她的源头啊是姬姓。好，所以呢这一支的平信是从姬姓好再派演出好这个平信而来齁。好，那平信的话呢在古往今来它都不是大姓。好，所以呢在历史人物里面齁我们就见到了齁有一位叫做平安。齁这个取名叫平安啊，这也是呢很有寓意齁，希望这个孩子呢平平安安顺利长大。好，所以呢这个平安啊小字呢叫做宝儿。好，这个宝儿呢其实啊就是呢可以猜想啦，父母亲好就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嘛，好能够呢在呢天地神灵啊祖宗保佑之下可以呢顺利平安长大。好，所以呢很多这个历史人物啊好包括我们比较早期的台湾的这个百姓们啊，其实呢都会给小娃儿取个小名。好，那这个取小名啊就无意呢就是呢让他不就是让他能够呢顺利平安长大。好，然后多福寿啊齁，多发财啊，诸如此类的。好，那跟后来他去这个户政机关登记的那个本名通常不一样。好，那有些小名呢就是从那个名字里面啊取的，对不对？好，比如说名言家里面爸爸妈妈怎么叫你啊，叫妍妍嘛，对不对？齁，就这也算小名啊。好，慧如呢慧慧齁。对啊这个一定是从名字里面来的。那早期的时候呢不一定是从名字里面挑，那有的些就是随便取一个。齁，像我以前小时候呢就是大家都叫我台口爸。齁，台口爸就大口味啦。就胖子啦，小胖子啦。齁，因为小时候呢就胖胖的嘛。啊，这个也蛮有亲和力的，因为见到人就是傻笑。大家都在家里面宗族长辈都很喜欢嘛。然后呢就胖不是没有原因的，就爱吃。然后就跟人家讨东西吃。人家看你这个胖嘟嘟的小娃儿齁，对着你傻笑，当然手上有什么当然就给你一个嘛。那所以呢就越吃越胖。所以呢小名呢就是太口霸。就是胖子的意思啦齁。所以呢这个平安呢小名叫宝儿。好，他呢是明朝早期的将领齁，而且呢他呀还认了明太祖朱元璋啊为干爹。好，这个是朱元璋的养子齁，所以呢可想而知啊，其实呢朱元璋啊对呢平安啊也是呢一路提拔一路提携啊。那么他原本呢平安啊因为是朱元璋的这个养子又是爱将。好，所以呢后来呢就派平安呢到呢这个燕王那边去效力。燕王就是朱棣嘛。好，因为呢燕王在北方。好，那所以呢他呢要去镇守边关。那以前在北方的话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少数民族。好，所以呢这个平安呢就经常跟朱棣呢并肩作战。好，那么他的父亲啊他自己的生父呢当然也是呢将领齁。后来他的父亲往生之后呢这个平安啊就继承他父亲的职位齁，继续在北方这个齁跟少数民族对抗齁。那后来这个晋文帝也就是呢朱元璋的孙子即位啊，当了皇帝啊，就是我们一般称庙号的话呢就是明惠帝齁。好，那当然齁后来也发生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靖难。好，那这个时候呢这个平安啊他的政治立场他就跟朱棣就站在对立面了。好，因为平安他是认为好我是朱元璋的 这个养子。好，那这个晋文帝啊，好，他是呢这个朱元璋呢这个嫡孙，好，本来就有正统的这个身份，而且他已经即位当皇帝了。你燕王啊，以叔叔的身份哦，于亲，好，你是叔叔去这个抢侄儿的位置，于国你是以臣犯君，以下犯上，好，所以他认为啊，于公于私，朱棣都好不可以这么做，好，所以呢，后来他就是站在呢建文帝这一边，好，当然后来呢，朱棣好南下呢要去呢发动政变的时候呢，平安呐、啊、当然也是几次呢护驾，而且还挫败了朱棣的部队，所以让朱棣很生气啊。好，早年你这个年轻人跟我一起在塞外一起并肩作战，现在你跟我立场站在同一对，站在对立面了，而且你基于人情世故，你不表态就算了，你既然表态了，而且还跟着我对着跟我蛮干，就是分明跟我过不去。好，所以后来呢，朱棣呢叛变成功，好，然后呢登基成为明成祖了，当然他也就对平安就很感冒，好，可是呢他至少呢还算对平安算是厚道，也没有呢在当下对他做什么样的处分。后来是事隔多年之后，哎，在一次的机缘啊，这个明成祖朱棣见到了奏章，那奏章上面啊就有列名嘛，好、啊，把当时联名上这个奏章的这个官员啊就列在后面，结果一看，哇，平安还在世啊，所以他就随口问了一句，啊，平宝儿还在世啊，平宝儿就讲平安啊，这句话不是，我觉得他不是随口问问啊，他是意有所指啊，怎么这家伙还活着？好、啊，那平安。他也辗转听到了，就他也知道，明成祖容不下他，好、哦，这几年啊，算是苟且偷生，低调再低调，算是没有被发现哈、哦，也就算了。现在呢，被他钦点，而且还问了这句话，那显然就是要他自己了断，所以他就很识趣的自己了断。好、哦，那这个朱棣呢，也算是呢，够义气，没有呢追杀他的后人，而且还让他的后代。把他当时的职官的俸禄呢给了他儿子，好、哦，所以伴君如伴虎，好、哦，这句话呢真的是哈、哦，再正确不过了，好、哦，所以呢一朝天子一朝臣呐、啊，好、哦，所以今天我们啊可以呢并肩作战，好、哦，可是呢哪一天大家呢政治立场不同的时候呢，哎，又是呢敌人，好、哦，所以呢政坛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啊，在政治场上啊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啊，大家应该有听过这句话哈、哦，尤其在战场上面，在政治场上，就是以讲得直白一点，就是以利益为考量嘛，哪有什么永远的敌人，哪有永远什么朋友的呢？哦，所以啊、哦，政治的事情我们不要去涉入啊，因为那个太复杂了，而且对于我们立身处世，对于我们啊修行啊，事实上是没有任何的帮助。好、哦，所以我们身为修行人啊，尽量的不要去参与那一些哦政治的事情哦，还是啊、哦，尽量不要去惹尘埃啦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姓氏哦，哦，终于好不容易啊、哦，讲到我们家本家了哦，讲了好久哦，终于在第96姓哦讲到我们家哈、哦、黄姓哈、哦。那么黄这个姓氏的话呢，其实先前陆陆续续啊也跟大家稍微提到过哈、哦。那么我们。家的族谱啊，往上追啊，事实上可以追到春申君黄歇啦。那么春申君黄歇再往上追，其实他还是有他的源头哈、哦。那我们来看一下，在台湾哈、哦，黄姓是第四大姓啊哈、哦。那也谢谢师兄啊，上次提醒我啊。那其实呢，上次的就是我先前的讲义里面哦，有提到，好、哦，这个陈林张黄。黄是属于第四大姓啊，那有一次谈到那个张姓的时候呢，也把它摆到第四大姓哦。那其实张是第三大，在台湾是第三，黄是第四，好、哦，陈林张黄，好、哦，所以呢，在台湾是大姓啦、啊、哈、哦。那当然，在中国大陆也是大姓啦、啊、排名第八哈、哦。那黄姓的话呢，出自于嬴姓哦，是古帝少昊之后，少昊的后代呢，有一位叫高尧，好、哦，这个陶啊。在这个地方要破音念作尧， 好，这个是多音字哈。那高尧的话呢，在呢，好舜的时候呢，担任大理哈。那所谓的大理呢，各位看到这个理，理的话呢，就是呢，哎，讲到好这个跟法律有关嘛。好，法律的话呢，当然就是还要呢，看你有没有道理啊。好，所以这个理的话呢，就跟道理有关。所以呢，大理这个官，好，就是呢，专司哈这个法务的司法方面的。好，好，那么高尧呢？这个儿子呢，有一位伯益哈，伯益先前我们有提过他，他曾经协助呢大禹治水有功，好、哦，所以呢被呢帝哈、哦，被舜帝哈、哦、赐姓为嬴姓哈、哦。那这个嬴姓的话呢，也源远流长啊，好、哦，所以呢我们谈过好几次的秦始皇，好、哦，他就是嬴姓哦，事实上就是从好、哦、这个伯益这一支的直系的后代哈、哦。那伯益呢有一个儿子呢叫大廉哦。那授予呢册封在黄这个地方，而呢建立了黄国，好、哦，所以呢他的后代呢就以黄为姓氏哈、哦。那这个黄呢是属于啊，淮河流域的这个黄啊，那后面还有另外一个黄是在山西，好、哦，所以呢是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地方哦。那在南方的这个黄国啊，在西元前648年被楚国给灭了，那黄国的部分的移民哦，后来就开始四散。那有一部分呢就到了这个楚国去任官。好，所以呢后来呢黄国的本来的、哦、黄国的贵族的后代黄歇，好，就在呢黄就在楚国任官齁、哦。那也就是、刚刚提到的春申君黄歇齁、哦。啊，这是呢南方的黄齁、哦、它的来源齁、哦。那北方还有另外一支齁、哦、是呢今天氏之后。那台台齁、哦、是今天氏的后代。那世代呢也为水官。那颛顼帝的时候呢就封台台好于呢汾川，这个汾川就是汾水齁、哦、就是山西的主要的河流之一。好，所以在北方。好，所以呢他也有呢这个建立国家齁、哦、黄国。所以呢后来这几个台台的后代所建立的国家呀都被晋国给吞灭了。好，所以北方的这个黄国的后代也以黄作为姓氏齁、哦。所以我们黄就有北支跟南支齁，像我们好我们这个族谱呢往上追就是追到南方。好，所以呢春申君黄歇大概是我们共同黄姓的祖先齁。当然少数民族里面也有一些齁这个改汉姓为黄的齁，这个大家就参看一下。那么我们在迁徙分布这个地方齁有一个比较这个特殊的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齁，就是在迁徙分布的第五行。好，宋朝的时候啊，北宋过渡到南宋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代祖先啊，好、啊、叫做呢黄峭，好、啊、这个黄峭呢，那个公啊，这个公是尊称了哈、啊，黄峭呢，当时呢，他有呢三房七子啊，那每一房七子呢，都生了七位儿子，好、啊、多子多孙啊，好、啊，所以当时呢，在南北宋之际，好、啊，那么因为北方混乱哈、啊，大家呢要往南方，好、啊、来避祸。好，所以呢黄峭好我们这一代祖先啊就写了一首诗。好，这首诗呢就是后来我们啊黄姓的子孙啊认祖归宗的时候呢我们啊共同的一个凭证。好，如果呢我们祖堂里面或者是我们在族谱里面或者是你自己祖先有跟你传承这一首诗，好，那如果呢我们可以对得上来，那我们就知道我们都是黄峭公的后代。好，骏马匆匆出异乡，好，或有一个版本叫出异方。好，任从随地立纲常，年生外境犹无尽，日久他乡即故乡。好、哦，这两句话讲得真好。好，年生外境犹无尽，日久他乡亦故乡。另外一个版本是写成又亦。好，也就是说啊，我们现在呢离开家乡之后呢，大家呢兄弟姐妹四散了。好，可是呢我们啊就要随遇而安。好，日久他乡，我们要把它当作故乡，我们要本土化，我们要融入地方。好，那么在地生根，好，这样的子孙呢才能够往外派也。好，不要再执着好以前的种种。好，现在呢随着大环境的改变，好，我们要随遇而安齁。那后面他又继续讲啊，朝夕莫忘亲命语啊，好，晨温须见祖宗乡，好，但愿苍天垂庇用，三妻男儿总赤昌。好，就是三房的太太各有七位儿子啊，齁，所以是21只同时分衍出去齁、哦、那所以我们的族谱啊都有对齁、哦、都可以对得到这个21只齁、哦、这个子孙里面齁、哦、我们都可以对上去齁、哦哦、所以 后来这一首诗我们也提在我们乡下的那个祖堂，提在墙壁上面，大家都知道这首诗的背景，以后呢碰到同姓的我们就可以对对看。好，那当然也有一些不是黄孝公好派下的子孙，像还有另外一个堂号叫紫云堂。好，紫云堂也是呢在黄姓来讲的话呢也算是一个蛮大的堂号，不过相较之下他就没有像我们江夏堂好这么的这个子孙这么的多，好，所以他就是比我们稍微在远房一点的齁同宗的这个亲戚齁。那么除了这个紫云堂之外呢，我们看到堂号有一个宽和堂，好，这个宽和堂啊，典故来自于呢汉代有一位河南太守黄霸。那黄霸呢虽然说名字啊看起来很霸道，可是呢他这个人却很宽和哦，好，所以他对于呢百姓啊齁都能够呢这个感同身受啊，百姓的辛苦啊他都能够感同身受啊，好，所以呢很得人望。好，那么后来呢因为啊错冤情势让黄霸呢一度下狱啊，好，所以呢后来河南他治下的所有的官员还有百姓们一起为黄霸呼冤啊，好，要让他呢这个平反冤屈啊，好，最后好朝廷好终于查明真相了齁，好，所以呢就还他清白。好，所以黄霸的子孙就以这个为堂号标榜他的祖先黄霸能够以宽和治民，好，所以立堂号为宽和堂齁。那当然刚刚提到了齁，我们黄姓的最大的堂号就是江夏堂了。好，先前也跟大家报告过，好，这个典故呢就是汉代时候有一位呢江夏地方的孝子黄香。好，这位黄香啊在二十四孝故事里面啊也是呢大家很熟悉的一位。好，弑父至孝，夏天的时候呢为父亲扇席，好，天气热嘛扇凉了才让父亲睡下 去休息齁。冬天的时候呢为父亲暖被，因为天气很冷啊那个被子很冷啊齁，所以呢先帮他温暖。好，所以呢这个赢得了一个孝子的美名齁，当时就已经传送他的故事啊，而且有两句这个 slogan， 江夏黄香天下无双。齁，所以呢我们啊也很荣幸啊是黄香派下的子孙齁，齁，所以呢就以堂号江夏堂为典故齁，现在当孝子可容易多了，对不对？夏天的时候呢开冷气嘛不就凉了吗，对不对？冬天的时候怕冷的话呢就帮爸爸妈妈买个电暖被吗，齁，所以呢现在啊拜科技吃四啊，齁，其实呢很多的物质我们都能够呢满足父母双亲所需啊，可是呢父母双亲他真正在乎的不是物质上的满足啊，而是呢你真的有没有在生活上面对他嘘寒问暖啊，好，给他世界的关怀啦，好，这个才是真实的。好，所以呢很多我们台湾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就是生前的时候啊对父母亲啊都很刻薄，没有尽到呢为人子女啊奉养父母的责任。好，然后往生父母亲往生了呢，哇，那个丧事啊，哇，办的这个场面浩大，那事实上是在做谁的面子啊？做你的面子嘛，对不对？所以呢，台湾有一句谚语讲啊，西井井料刀啊，好，压贵西凹拜底桃啊，应该是这样吧，师兄？是啊，齁，我可能发音不是很标准的。他说啊，父母亲生前还在的时候呢，你让他吃一碗豆子啊，都胜过于啊父母亲往生了你用整个猪头整副的生理来当祭品啊来祭奠啊父母亲啊来得更有意义啊。齁，所以呢形象要及时，而且父母亲他看重的不是你给他物质的那种满足啦，重点是那个让他能够体会到你的这个心意齁，才是最重要的齁。好，那时间也到了，好，那么剩下的部分我们就明天再继续齁，谢谢各位。